感谢主，你与我们同在，你吩咐我们要刚强壮胆。我们面对这新的一年，我们有很多的使命，有很多的挑战，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，但是主，我们不害怕，有你与我们同在，有你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？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经历神的同在，都能够从里面得到力量。谢谢主，这个早晨也求你亲自在我们中间与每一个同在。奉耶稣基督名祷告感谢，阿们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，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，来到了巴兰的旷野。那个时候离开迦南美地只有一天到两天的路程了，这是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，很快大功就告成了。当时摩西派出了12位探子去侦探迦南美地，据说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的地方，真是一个非常肥沃也是非常丰富的地方，好像就是一个 rich land。 其中有两个人抬回一串葡萄，你想一串葡萄要用两个人来抬，那个葡萄不知道多大，说明那个地方确实是美的。有一位探子叫加勒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助能得胜。但是另外10个探子回报了完全不同的情况，他们说住那地的民强壮，诚意坚固宽大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亚拿族的人啊，亚拿族的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听了这些人的回报，全体的以色列百姓都害怕了，他们痛苦啊，很少见到这么多人一起痛苦，他们要回埃及去，他们不敢进入迦南美地。最后神对胆小鬼做了惩罚，10个探子都生瘟疫死去，以色列百姓失去了马上进入迦南美地的机会，他们不得不在旷野漂流40年。漂流了40年以后才能进入迦南，在这40年中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人以外，所有的男人都倒闭在旷野，没有一个人进入迦南。有多少人死去呢？根据民数记1章46节，当时的军队共有603,550人，这600,000人倒闭在旷野。39年以后，摩西也死了，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又走到了当初要进入迦南的地方。迦南的情况如何呢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到，迦南的那些伟人不可能很快的缩回去变成普通的人，还是一样的强大。以色列人呢？以色列人失去了摩西这样一位伟大的领袖，应该说比从前更不如。在这样紧要的关头，约书亚担负起一个领导的责任，大家可以想象得出在他的内心中所充满的恐惧和疑惑。能进得去吗？能战胜这么强大的敌人吗？ 就在这个时候，神的话临到了他身上。约书亚记一章九节，神对他说：“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”这同样的话，神对雅各说过，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过，现在又对约书亚说了。神要让约书亚明白，最重要的不是困难有多大，重要的是有没有神的同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重要的不是前面有多少问题，重要的不是你的人有多少能力，重要的是你有没有神的同在。约书亚所面对的困难是巨大的，迦南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地方，它是一块宝地。这块宝地南边是荒野的沙漠，北边是黎巴嫩的山地，东边是伯拉大河，也就是幼发拉蒂河，今天的伊拉克，西边就是地中海，是神早在创世纪15章的时候就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。在那里神说，耶和华与亚伯兰，那时候他还叫亚伯兰，立约说，我已赐给你的后裔，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，就是基尼人、基尼喜人、加摩尼人、赫人、比利西人、利弗因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格加色人、耶布斯人之地。你算算有多少人？你算过没有？有10个民族住在那里。这是神应许赐给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土地，也就是赐给以色列民族的地方。但是你要注意一下，这不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方，这里住了10种民族，那里有很多人居住。神怎么把别人的土地赐给以色列人呢？今天好多人问这个问题。今天我没有这个时间专门来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是我给一个简单的回答，那就是土地不属于人。今天我们买房子也好，你甚至于买地也好，你要记住这一点，土地不属于人，你只有使用权，你没有所有权。土地是属于神的，土地是神所有的，所以神有这个主权，神有这个主权把别人的土地送给以色列人。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神的主权问题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神为什么要送这样的礼物给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给以色列人。这不是神有意要带来麻烦吗？这就是神的智慧。以色列人要成长，他不能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成长，他必须要同人打交道，他必须要能够正确的区分朋友和敌人。我们基督徒要成长也同样如此，你不能关起门来成长，你必须到人群中去，你必须同人打交道，你必须要区分谁是你的敌人，谁是你的朋友。今天我们常常遇到的困难就是，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就是，我们把朋友当成敌人。另外 我们又把敌人当成朋友。今天我自己回想我的人生的时候，我常常感到我最大的软弱，我最大的失败，就是我认敌为友，同时我又把朋友当成敌人。雅各书四章四节说：“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、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，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。”我们今天把世俗、把这个世界当成自己的朋友，我们爱世界，我们跟着世界的潮流走，我们认敌为友，我们同时又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，把我们很多的慕道朋友当成敌人。你伤害了我，我要记住你对我的伤害，我不愿意接纳。很明显，约书亚所担负的使命在某种程度上比摩西还要困难。正好比今天我们很多人讲的，他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，要去接受名义上已经是属于人家的土地，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过这样一个问题？哎呀，我想到这个最近几年呢，在我们中国的上海，这个房价涨得很快。过去的房子，一万块、两万块、四五万就能买，现在涨到十几万，很快又涨到一百多万。上海的房价，他们说真是飞涨，所以很多人就想利用这个机会买房子，买了一栋又一栋，这样就可以投资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很多海外的财团也到了上海，也开始收购房子。他们是很聪明的，他们钱很多，他们知道光买一个公寓房子，这个效益不够大。他们看中了上海的老房子，上海的老房子独门独幢，在这个非常繁华的都市里面，有这么一个地方是独门的，将来再也不会建了。这是历史留下来的宝贵遗产，如果把这种房子买下来的话，多值钱。我知道美国有好几个财团，只要有一个老房子出来就买，他根本不要看里面的，他知道这个房子将来会很值钱。好了，不管是中国的有钱人、外国人都去买。你知道上海这个老房子有多少吗？他们有统计，大概有几千栋，这都是历史的产物了，已经不多了，都是上百年、几十年，总会比我人大。买下来了以后，你知道出什么问题了？那个老房子的主人不在，他早就死掉了。他死了以后，他一大串儿子，儿子又是孙子，有的到出国了，有的就是死掉了。结果呢，你已经买下来了，冒出来一个人，他说我是他小老婆的这个儿子，我这个也有权的，出来了。那这个买下来的人一下子发现，这个我出了那么多钱，怎么还出来一个主人？所以现在这个老房子冷下来，本来大家拼命想买，为什么这个老房子的所有权主人太复杂了？所以这个上海市政府规定，所有的小老婆都要证明出来。哇，这个证明很难的，要你证明你的爸爸、你的祖父这个有几个小老婆，你自己都不知道。约书亚面对了接受迦南美 这个迦南美地有好多人啊，十个民族啊，基尼人、基尼喜人、迦摩尼人、赫人、比利西人、利法因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格加色人、耶布斯人，你怎么搞清楚这个？以色列人怎么样才能够承受这个迦南美地神所应许？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，神的恩典，土地是神的，只有神说给你，你才可以有。如果神说不给你，那你不要想。第二个条件，人的努力，也就是人的正确回应。如果神不应许，他们就无从进入迦南美地。但是神的应许如果没有人的回应，同样进不去。你看见了吗？40年前他们没有进去，40年以后他们不能等在那里进去，要进去就要打。约书亚记1:9这段经文，神连续的讲了3次要刚强壮胆。在第6节，你当刚强壮胆；第7节，只要刚强大胆壮胆；第9节，我岂没有吩咐你们吗？你当刚强壮胆。哎呀，这么短短的一段经文里面，3次的强调刚强、刚强、壮胆。今天神也在提醒着我们，常常把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混同了。神是有绝对的主权，但是你有完全自由的意志，你有责任，你要回应，你要努力。以色列人已经习惯失败，习惯成为别人的奴仆，习惯不被人尊重，他们是一个被压迫、被奴役、被欺凌的民族。这真是一个最典型的民族。他在埃及做了400年的奴隶，做惯了奴隶了，所以他们一家碰到困难就要回去，就要退回去做奴隶。我宁可做奴隶了。过去这些失败的经历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，使他们缺乏信心。他们疑惑自己，这些做奴隶的人怎么能够打胜仗，怎么能够跟强敌去较量呢？怎么能够去消灭那些迦南人？你有没有失败的经历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一个人遇到失败以后，这些失败可能成为你终身的阴影。如果你不能摆脱这些阴影，你也许会变成一个永远的失败者。所以你必须要有勇气，必须要有胆量，重新站起来。在这新年2007年开始，我但愿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站起来，能够刚强壮胆，能够勇敢地去面对你前面的挑战。刚强壮胆的意思就是要认定，没有任何事是需要害怕的。神知道以色列人所面临的困难比从前更多，抵抗更大，敌人更厉害，所以以色列人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这个准备就是刚强壮胆。你也要准备，你要做好心理的准备。有一句话说，大石拦路，胆怯的人把它看成是障碍，勇敢的人却把它看为是进步的阶梯，能够爬上去。人的分别就在于他们对困难的反应。世界上只有2种人，有些人看到困难就倒下去，他们一受到拦阻就灰心丧气，怨天尤人。他们反复地问，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留意过没有？你留意周围的人，你只要听到他们常常问为什么的人，大部分都是比较消极悲观，他们事事以为不可能的人。如果我们能够把拦路的大石头看成是阶梯的话，相信我们会因此而感谢神，感谢神你给我这个石头，感谢神你给我这个困难，感谢神把这个操练的机会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进步，使我们更有经验，更有能力，将来可以服侍更多的人。神要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不要惧怕，不要惊慌。为什么？有什么原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？是因为神应许他们说，我要与你同在，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，也要照样与你同在。换句话说，神在提醒约书亚，你看看摩西是怎么从埃及出来的，他靠着什么？摩西靠什么？他不是靠着刀，他不是靠兵，他不是靠马的力大，他是完全依靠神。当我们晓得怎么样依靠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打胜仗，反过来我们就失败。神要与我们同在，神要帮助我们，但是你要接受神的帮助，你必须要调整你同神的关系，否则神无法在你身上彰显他的能力。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事实，但是你要感受到神的同在是你的经历。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，神是不是在我们中间？请你回答这个问题，神是不是在我们中间？耶稣说过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马可福音十五章，神的话，耶稣的话非常的肯定。今天耶稣在这里，神在这里，在我们中间，但是我们中间有的人感受到耶稣的同在，还有没有人没有感受耶稣的同在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你感受到耶稣的同在，你看到了耶稣在哪里？耶稣在这个讲台上，耶稣坐在下面，耶稣在你的旁边，耶稣在你的心里，还是耶稣看不见摸不着？为什么有人会感受不到？我想我们必须诚实的承认，我们很多时候来聚会，我们并不感受到耶稣在。为什么？就像无线电波，无线电波充满着整个的空间，当然也充满在这个教会中间。但是你看到无线电波吗？你看不到，你摸得着吗？你摸不着。你只有带一台收音机，带一台电视机，你调整这个频率，这个频率跟那个无线电波的频率一样，你才能够发现，哎呀，这里有图像，这里有声音，这里有话在讲。如果你调不准你的频率，你什么也看不到，你只是在这里看见空气。今天有的基督徒感受不到神的同在，他们一直 直在为自己操心，用尽自己的办法要得到所追求的东西，他们专心在自己的目标上，忘记了神一直与他们同在。创世纪二十八章讲到了雅各，两个星期前我们也一起学习了神与雅各同在。当雅各从他的家里逃出来，要去他舅舅那里，在半路上来到了伯特利，他非常害怕，他非常惊慌，他做了一个梦，神向他显现。做梦醒以后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讲了一句什么话？雅各睡醒了，他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”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雅各因为他的得失充满了他的心，神就把他就被他摆在一边。所以神的同在和不同在没有什么区别，对他来说神的同在好像没有一样。对于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处于这样一种光景，神的同在和不同在好像差不多。有没有办法？人没有什么办法，神有办法，神有自己的办法。表面上看来好像神放弃了，是你经历许多的困难，你会继续的问神啊，你在哪里？神啊，你在哪里？好像没有神的祝福，好像没有神的帮助，实际上神的手一直没有离开。因为神是信实，他忠实于他自己的应许，你不把他放在眼里，他仍旧把你放在眼里。在这种时候，神的同在就表现为什么？神的同在就表现为神对你的管教。神对雅各的管教是非常奇怪，雅各是一个聪明的人，一个能干的人，一个很贪心的人，他专门要在别人身上得好处，专门要动脑筋，怎么从这个人身上，怎么从那个人身上得好处。他要骗他的哥哥，要骗他的爸爸，他专门要从周围的人身上得好处。他是一个骗子，神是不是纵容他去做欺？神是他到了他舅舅那里。舅舅拉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你知道吗？舅舅拉班是一个比他更厉害的骗子。雅各骗人家，结果他被他的舅舅欺骗。雅各骗人家，他最爱他的约瑟，一个小儿子，很小的第二个小，他钟爱这个儿子，但是其他的哥哥妒忌他，把他卖了，把他出卖了，到他的父亲面前说这个儿子他被野兽吃。雅各是骗子，他被舅舅骗，他被谁骗了？被他儿子骗。雅各骗了，遭遇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，最后有一次他怎么说？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。其实神是为了雅各的好处，使用这些环境，通过这些环境来操练使雅各的本性发生改变。最后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雅各，原来那个狡猾的骗子变成了谦卑的、成熟的，一个与神同。 同行的人，
甚至连法老，当时在世界上最尊贵的君王，都承认雅各是神的人。法老在雅各面前下拜，受他的祝福。雅各改变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的同在，因为神的手在他身上。经历神的同在是需要操练的，经历神的同在是需要你专心的跟从他。一个对神三心两意的人，不可能感受到神的同在。所以经历神的同在是有条件的，这个条件在约书亚记第一章讲得非常清楚。神对约书亚说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为什么我们惧怕？我们怕什么？我们怕我们的健康失去，我们怕困难太大，怕前途不确定，怕做错了事别人知道。一句话，我们惧怕是因为我们看别人，我们看环境，我们看自己，我们不看神。一个不看神的人，一个不注视神的人，他一定害怕。要是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思注意在神身上，我们留意神的作为，我们就不需要害怕。因为不是看我们有什么，不是看我有多少能力，而是看神有什么。这律法书告诉了我们神的作为，所以我们不可离开我们的口。这律法书我们要不断的阅读，我们要常常的阅读神的话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刚强壮胆。这律法书还要昼夜的思想，不能光看，还要思想。这话对我有什么意思？对我今天这样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意义？这律法书还要遵行，不是光学习，不是光去思想，还要行出来。只有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才能经历神的同在。只有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才能刚强壮胆，你才能够去勇敢地面对明天。